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我们很高兴在空中见面。现在我们就要讲到何西阿书了。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他说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那在这一段的叙述里头，就说出了何西阿他侍奉神作为先知他工作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包括南北两国的历史。南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乌西亚，开始有四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加。另外一个就是北国，那就是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的开国的第一个王呢，叫做耶罗波安。那么现在这里的耶罗波安呢，不是那个，
是第二世
啊，是等于说耶罗波安二世。这个听众朋友要有一点的分辨，这个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北国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何西阿做先知，而他先知的一个职任主要的就是针对北国，神要借着他向北国说出神的心意。
也就是因为有这些记载，就能够比较准确的决定了他做先知的这个时期啊，是差不多在主前750年到720年左右。
是，那么在这一段时期里头，他所带出来的信息啊，就记载在何西阿书里头。现在我们就看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请曹牧师给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仆人何西阿有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要求啊，叫何西阿去娶一个行为上不是很正直的一个妇人，是一个淫荡的一个女人做他的妻子。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神要何西阿自己亲身的来经历一个不忠实的妻子所影响的伤痛是多么的激烈。
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够写出很恳切的话语，
对，让何西阿体贴到神的心是受到了多大的影响。
所看起来好像是不合理，要他去娶一个淫妇，可是呢，这个正是神要借着何西阿的这个经历，好像一幕的剧演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让以色列的百姓在那个时代里看见何西阿他所娶来的这个妻子，从这些的遭遇的里面看出神对这些不忠贞的以色列百姓的心意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对，也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人背逆神是多么的不合理。
对，
所以呢就这样子呢，何西阿呢就娶了一个人的名字叫做歌篾啊，这个是在第三节。那么这个妇人怀了孕呢，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第一个儿子呢，我们看到呢是跟何西阿生的。
是，那名字就叫做耶斯列。那这个当然有他的意思啊，圣经上说到名字，有的时候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我们中国人给这个小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有意思了，比如说我们说叫做李红又红又专那我的名字呢叫木桥，表示说我比较喜欢这个乡村那种山野的休闲的那种的生活啊，不像在城市里真是让人心里烦乱，所以我叫木桥。那么这个人呢名字呢叫耶斯列，为什么神要何西阿给他起这个名字呢？那是因为作为一个纪念，也是作为一个警惕，因为啊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换句话说，耶斯列这个名字一取出来说，老百姓对这段的历史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说神不认为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要追讨人所犯的罪。
特别是在当时引起的这个一个记忆里，就是讲到杀人流血社会上的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耶斯列这个地方啊，
这种的不公平呢神也要追讨。那到了第六节呢，就看到了歌篾呢他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
这里面我们看见一般人的圣经里面都有小字啊，告诉我们这个原来的意思。这个路哈马呢，这三个字呢，本来的意思呢是蒙怜悯的意思，那么加了个罗呢就是不，所以这个里面呢讲到不蒙怜悯的意思。
好，那么这个是他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这个他就没有说是为何西阿所生的，换句话说这个可能是他的太太后来不忠贞的，犯了淫乱的，也许是跟别人生的孩子，可是呢现在算是
何西阿的家里面的人，
对，算是何西阿的女儿，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叫做罗阿米。
哎，那么这个阿米呢就是我的名，我的人名的意思，那么罗阿米呢就是不是我的名，非我名也。
换成了在原文的结构里头啊，上面加一个罗就是否定的意思，本来是路哈马是蒙怜悯的，那么现在罗路哈马这是他的第一个女儿，就是不蒙怜恤了，生了这个儿子叫阿米，本来这阿米是我的名的意思，那么现在呢罗阿米呢就变成不是我的名了。
所以这里面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讲到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却不赦免他们，跟着讲到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两个儿女的名字有这样子的信息，这样子的意思在里面，
等于说给以色列百姓一个警告，你们如果离弃我，这是神说的，如果你们离弃我，不愿意我做你们的神，那我也就不再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就不是我的儿女了。但是呢神是这样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但是神的心难道就是把人就放弃就不要了吗？这个不是神的心。所以后面呢第十节就开始神的语气呢就转了，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其实应该念下去第二章的第一节，其实是属于第一章的末了，
所以我们就现在念第二章的第一节，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马。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神借着何西阿又说出了南北两国将来有复兴的一个日子。
是，这也是神他真正的一个心意啊，是要这些他的百姓得救的，终究是要归入神的名下的。虽然子民有背叛，不要神做他们的神，神也在发怒的情况底下跟他们说我也不要做你们的神，但是神的爱心呢却不是这样，神的爱心却是希望人来做他的子民。在这个矛盾的情况之下呢，神怎么在做呢？神就利用外国的势力灭掉以色列国，有一天呢连犹大国也被灭掉，换句话说以色列国犹大国通通被外国人所灭绝。不过呢神却是留下了这个种族，这个种族呢确实还在，国家虽然灭亡了，种族呢还在，
所以在审判之后呢还是有希望。
对，神借着外国人把他们灭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他们成了别人的亡国奴，甚至于连复国的希望也没有了，
从一个国家踢到另外一个国家。
对，他们被抛来抛去，在万国中啊成为讥笑的把柄。你看一直要到主后1948年他们才复国，对不对？复国到现在他们也不是算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对不对呢？
常常被人家欺负、
啊、也是常常被人欺负。你看现在他们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也是打不完的样子看起来。那不管怎么样，就是神在他们身上还是有怜悯，就是神借着敌人给他们的教训，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借着敌人给他们一些的教育，让他们要脱离在灵里头的那个背叛，灵里头的那个淫乱。就像何西阿这里他所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不忠于他的一个淫乱的妻子，但是呢神还是命令何西阿把他娶过来， 饶恕他，接纳他。这个就像以色列背叛神，但是神将来还是要接纳他，饶恕他。当然这里头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到神的拯救，因为人背叛神，按照定规来讲，人是遭到毁灭的，但是神在这当中插入了他的一个拯救的手段，借着神的拯救使人能够再归回，这也是神的一个最终的目的。因为神造人不是要来毁灭人，神造人是要使人能够归在神的名下。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立约的这个关系里面是非常巧妙的。
对，这个约其实很早很早就立了，在他们还没有立过之前跟亚伯拉罕就开始立约了。
对对，
然后立过以后跟大卫有立约，然后跟所罗门有立约。
对，在这个立约的方面，神是负他的责任，但是人离开了约的要求，以至于呢他们就享受不到这个约的这个福气。但是这个关系呢并没有就此断掉，虽然神会在各样的环境之下惩罚他们，使得他们能够回过来。
惩罚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归回。
Yeah,
按照神的公义，他们背叛被约，那么应该是得到被约的惩罚。
叫以色列人归回的，这是所有的先知的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个大重点。
对对、啊。那么现在我们就看了第二章的第二节，那里说到不忠的以色列民，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刚才我念的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的争辩，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完，这个是一个大的段落。那这个大的段落里头呢，又可以分成为两个小的段落。我们说过了，何西阿书呢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的段落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里头又分成为几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刚才曹牧师已经告诉我们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呢其实呢可以接着成为第一章的第十二节。现在呢我们从第二章的第二节开始呢，又说到与你们的母亲大大的争辩，这里开始一直到结束的地方，在这个大的段落里头呢又分成两个小的段落，一个就是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第二节到第十五节，然后十六节呢到二十三节，就分成这两个小的段落。由于太长了，我们就不能够每一节都念，只是从这里开头呢，要请曹牧师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样叫做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争辩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好像到法庭上面来辩白，起控诉。这里面的第一个控诉呢，就是百姓对神呢不忠，不忠正。所以呢，这里面讲到怎么样子叫他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等等。跟着呢，神要阻止他们继续的犯罪。他说因此，第六节有个因此啊，他说因此呢，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不要他再继续的犯罪下去。
这荆棘上面都是刺的，你就走不上去了，所以用这个办法来阻止他们不再继续往犯罪的路上去走。
对，跟着呢又有第二个因此呢，是在第九节。这第九节前面的这个控诉呢，是神认为以色列民他忘恩负义，他不知道是我耶和华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反而拿这些来供拜巴利。所以呢跟着就有因此啊，第九节说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日子，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所以神说你要忘恩负义，那有一天我会拿我的恩典收回。神对他的子民有这样子的一个控诉。
今天我们新约的人同样的对神要常常存感恩的心，这是积极的在神面前。当然我们不该做出让神伤痛的事情，甚至于远离神的事情。
对，在我们忘恩的时候，我们就根本不会欣赏神给我们任何的恩典，就认为好像没有恩典的一个光景。
就好像我们呼吸啊，空气，晒太阳，好像觉得太理所当然，太自然了，以至于忘了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
对，所以神真是很怜悯他的子民啊。那么我们再看啊，第十四节里面呢，这里面呢有个后来，我必劝导他。这个后来的原来的原文的字跟这个前面所讲的两个因此呢是同一个字，所以可以说是三个因此，第六节的一个因此，第九节是一个因此，第十四节呢也是因此。那么他的控告是什么呢？就是 百姓呢，单单顾巴利，忘记了耶和华。所以呢，神要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带他到旷野，没有其他的声音的地方，来教导他的子民，要敬畏耶和华。
这是神最终的一个心意，要人敬畏他。
对，其实神有时候带我们到旷野，是对我们有好处的。虽然我们在当时觉得很不满意，旷野里面非常的枯燥的，但是神常常有时候在我们的灵里的一些这样子的经历，然后我们带到这种旷野的时候，来让我们听他的声音，让我们得到他的劝导。
所以我想在大多数的，可以说 99% 的情况，都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先远离了神，那么神为了要把我们挽回，就把我们带入另外一种不同的境地，带到旷野，好像是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干渴，但是呢，神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能够归回。
对，特别是当我们远离他，当我们去拜别的神啊，你看这个十四节前面的这个控诉，他说我必追讨他数日给诸巴利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耶和华最令他伤心的就是他的子民忘记了他，忘恩负义是他们的大罪。因此他说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他的心意啊，拿他带到这个旷野，让他能够听到安慰的声音。那么你到了16节开始，16节到23节这个口气就完全的转过来了。耶和华说很多鼓励的话，说很多有盼望的话。那么您听啊，16节里面讲，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不再称呼我巴利。伊斯就是我父的意思，我丈夫的意思，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诸巴利的名号，这名号呢不再提起了。跟着我们看到第19节里面说，我必凭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凭你归我，也以诚实凭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一日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都代表了神的恩典啊，是神丰丰富富的给他的子民。那么最后呢，他说呢，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约的这个关系再一次的那个恢复了，人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在这个约的里面恢复了。
所以你看，神最终的目的是要人能够再归回到神的家里，成为神的子民。那神用何西阿娶淫妇的这个的图画呢，让人了解神对人还是很有怜悯的。因为神怎么说呢，那日你必称呼我伊斯，称呼我是伊斯，就是你还要称呼我是你的主，你的丈夫，那么这是夫妻间的一个正常的关系。
我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的罪向主奉他接近我，我就比雪更白。天理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我 的心思，我的意念，主全都知道。无论我到哪里，主保守我，他也扶持我。忧伤的心，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我虽飞向主，恐怕接近我，我就比血更白。天地地是何等的高，主的爱是何等的大，因他怜悯恩典，我算什么，他竟顾念我。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一切全是出于他，我一生一世都在他手中。
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呢第三章这里头该怎么说的。第三章那里也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那这一句话里头啊，汤姆斯给我们说一下，这里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是另外一个呢，还是同样的这一个人？
我相信假如看上下文的话呢，你就会认为这个再去爱一个淫妇呢，是再去爱一个同样的一个人，就是哥米亚啊。讲到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个情人呢，可能就是指何西亚本人。所以呢，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哥米亚虽然是有这个淫荡的行为啊，但是呢，何西亚呢始终还是爱他的。现在神要他呢再去爱这个人。所以本书的这个写法就是在这个前三章的这个序言里面，第二章里面其实也由第一章跟第三章呢来象征，就何西亚自己的这个经历啊，说要再去爱他，然后呢跟着耶和华还是爱他。
是，那么这个好像啊，第三章呢到了最后末了的时候，第五节那里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那这里面讲到这个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啊，就又有何西亚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个经历呢来象征这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这个第三节，何西亚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呢也必这样。这里面再一次的重复的讲到一个婚姻的立约啊，就是彼此要忠心，忠心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当中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啊。一不忠心，其他的问题呢越出越多的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何西亚虽然拿他买了回来，但是有他的管教在里面。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就像我们信了主以后，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再犯罪，要我们脱离罪恶。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神要他的子民用敬畏的心来归向他。
所以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呢，从这个旧约的话里头啊，看到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今天对我们的态度啊，就像是汤姆斯刚才说的，我们新约的子民对神仍然是要非常的忠贞，那么神就在他的约子里面来啊保守我们。
假如我们忠贞，在这个约里面能够就享受到神自己的祝福。
那么我们实在是啊，看了这个何西阿书的前三章，好像一个图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看见何西阿如何的去爱那一个看起来不可爱的人，正像今天的光景，神要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是已经成为了一个蒙爱的人，我们实在是就应该保守我们自己在这个蒙爱的路上。怎么样保守我们在蒙爱的路上呢？那就是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与神同行，也就像是在弥迦书里所说的，神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要我们存敬畏的心呢，与耶和华同行，
不能够有别的神。
是、
啊、这个也是何西阿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
所以我们就能够单单的爱神，而不能够爱世界，也不能够爱任何与世界有关联的其他的东西。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